讲述温而不沸的成长与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蓝绿调频，我是薇安。那么今天大家听到的这期节目呢比较特殊，我们将它命名为安眠集。在这一系列中的节目呢，薇安要完成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那就是为大家读书。而且这些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名家的经典作品，不仅是我，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主播为大家共同读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睡前一般都是刷手机、听音乐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拿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听一篇名家的文章，希望能够了解一些离日常生活比较远的，给你一些特别的感受，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于作家三毛，一篇随笔，叫做《读书与恋爱》。一段音乐过后，让维安读给你听。读书与恋爱，三毛。如果人生硬要给他分割，那么谁的前半生也是一座七宝楼台，拆来拆去变成碎片，所见的无非只是一些难以拼凑的颜色和斑纹而已。不拆的话，的确是一座宝塔，我的自然也是。只是那座塔上去不容易，忘了在里面坐楼梯，倒是不自觉地建了许多栏杆。20岁，刚刚由一重重的浓雾中升上来，眼前一片大好江山，却不敢快步奔去，只怕那是海市蜃楼。好似20的年纪，不是自大便是自卑，面对展现在这一阶段的人与事，新鲜中透着摸不着边际的迷茫和胆怯。毕竟是太看重自己的那份是否被认同才产生的心态，如今回想起来亦是可怜又可悯的。我没有参加联考进入大学，是两三篇印成签字的文章，加上两幅画，一幅陈情书信，请求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的。这十分公平，一样缴学费，一起与同学上学，一律参加考试。唯一的不同是，同学们必须穿上土黄色的制服参加周会，而我不必。同学们毕业时得到学籍的认可，而我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十分微小而不足道，心甘情愿的感激。再说不能穿那种土黄色的外套实在是太好了。注册的时候人是艰难的，排了很久的队伍，轮到自己上前去，娜娜的涨红了脸。名单上不会出现我的记号，一再的解释情况，换来的大半是一句你等着，等到最后再来办理。等着等着，眼看办事的人收了文件挨上去要缴费，换来的往往是讶然和不耐。跟你讲没有你的名字怎么搞不清楚的。好不容易勉勉强强收了学费，被人递着冷冷的上来一句讲人情进来的嘛。那时候虽然总是微微的鞠着躬，心里却马上要死要活起来。没有讲情，只是在给创办人的信中写了少年失学的遭遇和苦痛。最后信中一句话至今记得，说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信写的12分的真诚，感动了创办人张晓峰先生，成为了华冈的一份子。好在注册这样的事情半年才有一次，情况不大会改， 但也是值得忍受的。毕竟小忍之下换来的生活和教化是划算的。那时候的华冈并没有而今如此多的建筑物和学生，校园野趣十足，视线亦是宽阔的。而当年的公共汽车也不开进学校内来，每天上学必得走一段适可的路，略经一些风雨才进教室。在我看来，那是极佳的课外教育。记得在入学的前一阵，院长慈爱地问我希望进入哪一门科系选读。我的心在美术系和哲学系之间挣扎了好久。父亲的意思是念美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是做一个运动家或艺术家。很奇怪的是，他又念了法律。我没有完成父亲的梦，进了听起来便令人茫然无措的哲学系。总认为哲学是思想训练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是有益的。大学时代回忆起来，是除了狂热读书之外，又同时投入恋爱中去的两种唯二情景。那个年纪对于智慧的追求如饥如渴，而对于一生憧憬的爱情，亦是期待付出和追寻。同学之间是虚荣的，深觉本身知识的浅薄与欠缺，这使我们产生自卑。彼此比来比去，比的不是容貌和衣着，比不停的是谈吐和思想。要是有个同学看了一本自己尚没有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了出来，起码当时好强的我必然急着去找一找，细心的阅读体会，下星期夜谈时立刻拿给他好看。这真是虚荣，而也因为这份激励和你死我活的真美，读书成了一生的习惯，却不再为着虚荣的理由了。班上的同学中，在书本上与我争得最激烈的，便是而今写出《上升的海洋》和《长夜思亲》的作家许嘉实，至今十分感谢他当年对我的一番恩仇。恋爱嘛，那也是自自然然。花儿到了季节和时候，必然是要开的，没有任何理由躲开这自然的现象。只是进入了大学，便更加理直气壮起来。其实我从小便非常喜欢幻想，小说看多了，生活中少数接触的几个异性便成了少年情怀中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邻家那个老穿淡蓝衬衫的大学生，或者是詹姆斯·迪恩，影片《伊甸园之东》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年龄不同，角色互异，这种种想象出来的倾慕，使得平淡的生活曲折而复杂，在当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维他命，安全而又不可或缺。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之间十二分的友爱，这是难得可贵的。同学之间近乎手足之情的关爱，使我初初踏入人群里去时，增添了一份对人世的安然和信任。虽然哲学系的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上课、吃饭、坐车、夜谈、辩论、阅读、郊游，可是彼此之间却是越来越单纯，好似除了书本以及所谓的人生观法之外，再没有可能发生知识之外的化学作用。在那样不知有汗无论未尽的日子里，内心竟然隐藏着一丝丝欠缺与空虚的感觉。我知道那是什么，缺乏爱情的寂寞是一种潜伏的恐慌。在那种年纪里，如果没有爱情，就是考试得了100分也会觉得生命交了白卷。再说我的学期总平均只有85分。大二的那一年刚刚开始，我拿出了190元台币的稿费，舍不得藏私，拿出来请全班同学在校园外面的小食店吃中饭。 菜还没有上来，门口进来一个旁系的同学，恰好他认识我们班上的一个，双方打了招呼，我们请他一起来吃饭。就在他拉着椅子坐下来那一瞬间，我心里有声音在说，哦，你来啦。男朋友和买鞋子是十分相似的一件事情。看了几百双鞋，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式样的。自己往往说不明白，但是当你一眼看见一双合意的，立即就知道是它了。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双鞋子舒适合脚，能够穿一辈子。总而言之，那种灯火阑珊处的莫一回首，至今想起来仍是感动的。这件事情不来则已，一来便立即粉身碎骨。当年不顾一切的爱恋和燃烧，是一个年轻生命中极为必须的经验和明证，证明了一刹永恒的真实存在与价值。奇怪的是，学业并没有因为生命的关注不同而退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不关注智慧的追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直跟着这位男朋友，如亲人般的男同学，到了大学三年级。随着时日的相处，恋爱并不是小说中形容的空洞和不真实。许多观念的改变，生活的日渐踏实，对文学热烈的爱，对生命的尊重，未来的信心，自我肯定，自我期许，都来自这一份爱情中由于对方高于我太多的思想而给予的潜移默化。结果仍是分手了。知道双方都太年轻，现实生活中没有立即的形式可以使这份情得到成全。离开台湾的我，在一年后与这位朋友淡了音讯。那是自然，是造化，也是最合情合理的一种结束。不能幼稚地视为是双方的变心，便作为一切分离的解释。相聚时的一切悲欢，付出的真真诚诚，而分别的事实又来得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份肯定的至情中强求以结束为终场。在我看来，是一种认知与胸襟。其中没有遗憾，有的是极为明确的面对事实的成长。回想起来，在那样的年纪里，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仍是可贵的。虽然我也同时付出过血泪和反省。那一场恋爱，若一定要用成败来论断的话，它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真理，书本中得不着的直接真理，使我日后的人生受益极多。这篇文字是写我的二十岁，写的是读书和恋爱，其实也写下了造成今日中年我的一个基石。本文在于1988年8月，当我二十。好啦，这篇文章读完了，是出自于作家三毛的一篇短的随笔，名字叫做《读书与恋爱》。之所以作为第一篇想分享给大家的文章，维安其实想说，同样是这样的随笔或者是一些文字，我们会发现名家写出来的东西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写出来的东西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并不想去指导什么，或者说他们并不想把一些东西特别直白地告诉你怎样怎样做，而是他通过自己的过去的人生经历，过去的一些想法，非常委婉而且非常温和的一种叙述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读一些这种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但仔细读会发现他说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道理。好了，那么今天的安眠集就是这样，我是维安，感谢我们的编辑席南，感谢导播伊迪，我们下期再会。